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5回。韩立所画的鲲鹏，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一张口，一颗金灿灿的雷球一喷而出，一闪之下化为了丈许般巨大。巨鹏仿佛冲三人所在的方向一咧嘴，雷球一下子化为了刺目的金弧啊，激射而去。一声霹雳，金币满屏皆是金弧缭绕，一声脆响，寸寸碎裂之后，化为了一股金粉，凭空消失了。
啊，他还真发现乾坤盘了，既然没有办法将其引诱过来，那就动手将其强行拦下。
中间少年一声厉喝呀，其余的二人呢，仍然是没有不同意见，纷纷的掐诀念咒。晦涩的咒语之声立刻在空间中回荡了起来。同一时间，雷球化作了一张巨网朝前一照而去，在雷光闪动当中，一个白蒙蒙的东西在高空中现形而出。这个东西啊，足有百余丈巨大，通体呢晶莹闪烁，呈圆形，竟然仿佛一只巨大的玉盘一般的横在了虚空当中。在圆盘乳白色的光芒照应的下方，一个里许大小的法阵也无声无息的显露了出来。要是韩烈先前呢没有停下动光，恐怕十有八九一头可就扎进了这个禁制之中了。他纵然说一向从容，目睹此景心中也是为之吃惊啊。这个时候巨大的玉盘呢是叮溜溜一转，一层凝厚的白色光幕一下子从盘上飞卷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面看似无边无际的光壁，将前方的去路啊彻底的堵住了。但是韩立所画鲲鹏却在此时呢突然往地上一滚，一股绚丽的霞光一闪之下，银色的巨鹏消失不见，却出现了一只啊头顶凤冠身披长翎的陌生巨鸟出来。它模样啊竟然和传说中的真灵天凤有几分相似，这正是呢韩立催动了惊蛰诀变化而成的天凤化身。此鸟刚一现身而出，一声清鸣，双翅一扇，顿时呢身前的虚空波动一起，一道白蒙蒙的裂缝浮现而出，巨鸟身形一动啊，立刻一闪的没入其中不见了。下一刻在白色光幕后方同样裂缝一闪出现，巨鸟鬼魅般的从中一窜而出啊，并再次的一滚，银色电弧交织闪现，韩立竟又化为了银色的巨鹏。巨鹏呢只是四翅啊略微那么一扇，就陡然之间发出了爆鸣之声，一下子在原地无影无踪了。而数百丈外处一声霹雳，青银色的电弧只是一顿，巨鹏就再次的现身而出，身躯一动就化为了一根青白光丝，继续的激射而走了。从那巨大的玉盘放出光幕到韩立变身天凤之身，直接破开空间的遁走，看似眼花缭乱，但实际上刹那之间就全都完成了。玉盘内的血光圣祖三大分身目睹此景，不禁是目瞪口呆呀！
不可能啊，在乾坤盘的禁制之下，他怎么能够如此轻松的瞬移而走？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难道说他身上还有能克制乾坤盘的宝物不成吗？
一名血影清醒过来之后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不是他，是他刚才的变身的缘故。你们忘了，乾坤盘纵然在净空上玄妙无比，却对没有办法禁止拥有天赋破空之力的凤类灵禽，刚才那个小子施展的明显就是天凤的某种变身之术啊。
中间的少年却冷静了下来分析道，
纵然如此，这个小子的变身之术也未免太多了一些吧，即使和袁煞联手要擒下他，
我看恐怕也不是一件易事。最后一名血光化身则脸色异常的阴沉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后面天空白光一闪，一座看似雄伟的石殿也在灵光闪动中出现了，并气势汹汹的直奔这边追来了。走，我们先追过去再说。中间少年呢，瞳孔微微一缩，不再犹豫。的确不能让这个小子跑了，这个家伙让他跑了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否则下一次不一定能堵住他。我们走。另外两大化身也同样点头称是。于是呢，三人体表血光一闪，瞬间连结一体，将浑身的法力往巨大的玉盘中狂注而入。玉盘一声轰鸣之下，表面的符文呢流转不定，化为了一团白光急转而去。在离他们十几里外的地方，袁煞端坐在石椅上，望着远处的这一切，玉容难看至极。哼，真是废物，三大化身联手在埋伏下竟然还是没有拦住这个姓韩的小子，看来还是要本座亲自出手才行了。女子有些恼怒的低语了几句，一声令下，立刻再次催动石殿也紧追了过去。前方飞驰而行的韩立心中同样的暗暗叫苦了起来呀。虽然说那古怪玉盘中的敌人还没有露面，但是呢，从刚才呀，对方催动此宝散发的隐隐的血光，让他很轻易的认出了前不久才交过手的对手出来。如此一来，新旧两大魔族对头同时找上门来，韩立自然彻底死了和对方交手的心思，只是一心的呢，催动巨鹏变身往远处疾驰而去。两天之后，银色巨鹏身处数十名中阶魔族包围之中，这些个魔族啊，一个个身披各色战甲，口喷魔气，挥舞兵刃，不要命的一波波的向巨鹏发起了攻击。但是下一刻呢，巨鹏一声尖鸣过后啊，一层金色的电弧从其体内是弹射而出，雷鸣声所过之处，所有的魔族都被一击而灭，化为了一股股灰烬的消失在了虚空中。巨鹏丝毫不敢耽搁的再次鼓动四翅飞驰而走了。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啊，玉盘和石殿发出了呼啸之声的也先后从此地一掠而过，也没有分毫停留的急追了下去。五日之后，百余名魔族驱赶着上千只低阶的魔兽挡在了银色巨鹏的面前。这一次呢，巨鹏二话不说呀，一头就扎进了兽群之中，身上青光一闪，密密麻麻的青色剑气是狂喷而出啊。无论低阶魔兽还是明魔族，顷刻之间就被剑气搅了个粉碎啊。巨鹏一个闪动之下，直接洞穿了团团血雾，是扬长而去。而这个时候呢，玉盘和石殿却已经在千余里外的地方了。十天后，一片灰蒙蒙的山脉上空，一头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赤手空拳的冲进了数百名精锐魔族和十余头超级巨兽组成的拦截大军当中。巨猿两只大手挥动狂抓之下，无论魔族还是超级魔兽几乎都是瞬间的精光而亡，根本无人能挡一个回合。奇怪的是呢，这些魔族似乎受到了什么严令了，哪怕一会儿的功夫就只剩下了一小半人手，竟然还在死死地缠住巨猿不放，丝毫的没有惜命的意思。在另一方向上，空中的嗡鸣之声一响啊，两团白光几乎同时的浮现而出呢，并朝这边战团激射而来。金毛巨猿一声怒吼，张口喷出了一片片的 淡金色的音波，让附近虚空呢都为之一阵扭曲模糊。瞬间的功夫，所有参与的魔族魔兽都被这金色的音波一卷之下，纷纷自爆而亡。金毛巨猿呢，则猛然的一跺足，化为了一团金光腾空而起，而在半空中身上一声惊雷呀，就化为了四翅银鹏，鼓翅而走。
畅听网每日内容持续更新，炒股声音尽在畅听网，3w.1085.com。
半个月之后，韩立恢复人形，漂浮在某个不知名湖泊的湖底处，恶狠狠地盯着眼前两名奇形怪状的魔族尊者。一个呀，黑头黑脑，双手戴蹼，腋下生有数根粗大的触须，挥舞不定。另外一个人呢，双目如灯，手持钢叉，浑身披着一层啊星光闪闪的鳞片。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两手虚空一抓，轰隆两声，一青一黑两座山峰凭空出现，并直接一挥之下就朝这两名魔族冲了过去。在万余里外的湖面低空处，玉盘和石殿一前一后之下，冲韩立所在的位置无声的疾驰而来。两个月之后，在一片冒着腾腾热气的怪异的沼泽上空，银色巨鹏啊，被十几名浑身光蒙蒙的血色魔族苦苦的缠住不放了。无论巨鹏放出银色电弧攻击不停，还是呢直接啊用爪子一撕而裂，这些血影呢立刻就以不死之身般的恢复如常，然后发出狞笑，再次一场而上。在千里外的高空处，玉盘和石殿则一闪的再次出现了。韩立自然也能够感应到后面追兵的再次接近，当即所化巨鹏一声低鸣之下，身上突然从身上飞出了无数金花出来，每一朵迎风一晃，足有碗口大小啊，竟然呢是一只只金光灿灿的甲虫。正是那些呀韩立所留的成熟体的噬金虫，并一口气呢放出了数千只之多。那些金色血影纵然说仿佛不死之身，但是被如此多噬金虫瞬间淹没之下，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就被吞噬一空了，连一丝的残渣都没有剩下。韩立所化巨鹏再一次一声长鸣，所有灵虫就纷纷一飞而回。巨鹏四肢一扇，化为银狐，在原地消失了。而远处天边呢，则轰鸣之声连绵，银狐若隐若现的几个闪动之下，就彻底的不见了踪影。一盏茶的功夫过后，玉盘和石殿呢呼啸而来，并略微一顿之后，同时停在了附近虚空中。光芒一闪，两道人影呢在二者上空浮现而出，一个身材呢窈窕修长，一个身躯啊血光蒙蒙，正是袁煞和血光两个人的化身。二人虽然说都朝附近扫了一眼，神色各异。蓝色工装女子面无表情，但是美眸转动之间隐现恼怒之色。血袍少年呢却面色铁青，眉宇之间尽是恼怒之色呀。哼，这小子还真是棘手，竟然连我的血光精卫都没有办法拦住他一时片刻，看样子他是真打算和你我耗下去了。血光狠狠地说道。哼，你的精卫不是号称不死之身吗？竟然被区区的一些灵虫就给灭杀了，我看这也太未免没用了一点了吧。袁煞，行了吧，你少说风凉话了，我不信你没有看出这些灵虫的来历。我的禁卫就算修炼了血身魔功 又怎么能够抵挡上古星虫的吞噬呢？本座自然看出来了，不过这噬金虫若是十万百万的数量，本座还会忌惮几分。它既然只是区区的如此这些噬金虫，又怎能真的奈何了你我呢？大不了啊，到时候用木石类的宝物将其困住也就是了。
木石类的宝物，
哎，我倒是有两件在身的，但你能肯定这个小子身上只有如此多的灵虫吗？那万一他有十几万灵虫驱使，我可应付不了啊。而且这个小子还不知道有多少杀人的手段没有施展出来呢，我们如此步步紧逼，不会落个两败俱伤吧？血光嘴角抽搐了一下，十几万噬金虫，哼，我说你呀、啊、你还真敢如此去想。好吧，就算这姓韩的小子哦，真有这么多的灵虫在身，你以为他有那么强的神念去驱使吗？十几万噬金虫就是你我的本体在此，顷刻之间也会将神念之力耗空的。放心吧，刚才的灵虫啊，应该就是这个小子的极限了。真能轻易催动应敌的话，先前岂不早拿出来对付你我了，不至于等到现在。倒是这个小子的神通的确不弱，我们呀要多加谨慎。哎，谢光，你不会打算现在放弃了吧？若真如此的话，那本座一人追下去就可以了。你只要调动手下，将此人逃回人族据点的道路全都封闭就可以了。女子嘴角一撇，一声冷笑，哎呀，本座也就如此一说而已，既然道友如此有信心，在下自然会奉陪到底的。血袍少年呢，脸色微变，但是马上打了个哈欠说道，这位魔族圣祖在韩立身上一连损失了两件重宝啊，又怎肯真的放弃不追呢？不过你也知道，我纵然统帅此区域的圣族大军，但是也不可能将所有的兵力都用在围堵这小子上的，否则真出了差错，我也没有办法向其他人交代啊。血光眼珠一转，又默然地说道，我说你这是想说什么呀？你直接说吧，不必拐弯抹角的。女子黛眉一挑，有些不耐烦，没什么意思，既然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抓住这个人族修士，但是你我也只有做一些常有打算了。我说道友，何不向六级那边调一些精锐过来？如此一来，这个小子可就插翅难飞了啊！以你和六级的交情，这点事情应该不成问题吧？血光盯住了女子的面容，徐徐地说道，什么？调动六级的人手？嗯，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好吧，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在此期间，你的人必须死死地缠住这个小子，不给其丝毫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其趁机溜掉了。女子目光闪动了几下，也不知道是如何考虑的，竟一口答应了下来。袁绍道友放心，我自会调动力量，将通往天元城和其他几大人族区域的通道全都堵住，让其根本没有办法和其他人会合，彻底成为惊弓之鸟。嗯，如此最好。在六级人手到来之前，你我不妨就在这般不远不近地跟下去，等这小子精疲力尽之后，我们再追上去动手，应该可以轻易地拿下他呀。这个自然，其实以你我的神通，若是豁出去亏损一些元气，又怎么可能真的一直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小子呢？好了，我们动身吧，这个小子遁速着实不慢，再不走的话，可就真的逃出你我的感应的范围了。袁绍抬头望了眼远处，忽然说道，这个自然，不过再往前，我已经调动了另外七波人手等在那里，应该呢可以再多消耗他几次力量的。血光微微的点了点头。袁煞听到此话，没再多说，娇躯一扭之下，直接化为了一团白光，往实地击射而去。至于血光，则单手一掐诀呀，砰的一声化为了一团黑气，没入玉盘中了。下一刻， 石链和巨大的玉盘灵光一阵流转，同时呢，一声呼啸疾驰而走，二者所遁走的方向正是韩立先前所走的方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6回。第1276回，远在万里外的韩立啊，变身巨鹏风驰电掣的飞遁而行，心中呢是阴沉异常啊。如今的他，在经过了这两个月的不断的被魔族追杀之下，怎么会不明白在身后两大对头的大智的想法了呢？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一路啊，少说也击退击杀了三四十波的敌人。这些魔族有的只是七拼八凑的低阶的魔族或魔兽，有的呢却是魔族大军中最精锐的力量，甚至呢有两波敌人呢还有魔尊参与了攻击。若是平常时候，这些魔族纵然说数量不少，但又怎么会放进他的眼中呢？但是在身后有两大对头时刻窥视的情况之下，又怎么敢和这些敌人慢慢纠缠？只能是不停地施展霹雳手段呢，将这些魔族全都一击而灭。如此做的后果，自然让韩立法力神念这一路上狂掉不已啊。若不是他身怀众多可以补充些许灵力的丹药，恐怕呀早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但是就这样，韩立目前的情形也是糟糕透顶啊。一身法力在连番的激战之下，比起巅峰时尚不足五成啊。神念之力在不得不动用数千噬金虫之后，也只剩下了小半之多，这让韩立的心直往下沉去了。不过呢，好在后面两大对头似乎也被他一连串强硬的手段给震慑住了，一时呢并不敢亲自出马，只是调动手下对对方进行阻拦。这样一来反而呢倒让他暂时无碍，但是此种情形啊明显不可能太长久的，一旦等他们发现他已经是外强中干，或者真调动大量人手将其包围住了，小命儿自然也就没有办法保住了呀。韩立自然不会坐等此种事情的发生，一路上几乎施展了各种手段想摆脱掉后面的追兵，但是无论那血光还是疑似元煞圣祖的女子，在追踪和引力上的神通呢都只在其之上而不在其之下的，他即使是绞尽了脑汁也顶多呀将二者甩开小半天的功夫，但是最后势必又会再次一追而上，这让韩立暗暗的叫苦不迭了呀。若是后面追来的只有其中一个对头，或许呢还可以利用啊对方的大意疏忽设法脱身，但是二者联合互补之下，此种想法呢只能是白日做梦了。而且随着他往天元城方向接近，遇到的阻截明显的也渐渐的多了一些。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明显对方已经抓住了自己想要返回天渊城的弱点，在前边还不知道布置了多少拦截的人手，这样下去还未等其冲到天渊城附近就先法力枯竭被灭杀了，必须改变逃遁的方向才可以。韩立一边调动体内残余法力啊拼命的炼化刚刚服下的丹药，一边大感焦虑地想到，虽然其他方向肯定也有人拦截，但是力量应该小上许多的，不过 也不能这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下面的意图暴露出来吧，必须给后面摆下一个大大的迷魂阵，暂时呢摆脱对方，这才能有一丝喘息之机啊。韩立心念急转之下，立刻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下了决心，顿时苦苦地思量具体的手段。不知道是被逼急了的缘故呢，还是真的灵机一动，没过多久啊，韩立这脑中灵光一现的有了主意了。后面的玉盘中，三名血光化身站在一块崭新的金币前一动不动，其中两具化身闭上了双目，似乎啊是在养精蓄锐，第三具呢则眼也不眨的死死地盯住了金币上的画面。第三具化身忽然是面色一变，口中发生了一声轻咦啊，声音传入其他人二人耳中呢，让他们神色一变，四目齐齐睁开，只见在金币的画面之上，原本化身巨鹏的韩立突然一晃重新恢复了人形，并且呢顿光一停，两手一掐诀，身躯略已模糊之下，竟一下子幻化出了七八名一般无二的身影出来。几个韩立身影一晃，就同时向四面八方疾射而走。哼，区区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座面前拿出来卖弄。一名血光化身脸色一沉，冷哼了一声，随之啊，就见他单手一掐诀，背后的辉光一闪，一个黑蒙蒙的巨大的魔影顿时浮现而出。魔影头生双脚啊，背后有数根巨大的触手是狂舞不定，发出了一声让人心惊的低吼，过后胸膛间突然血光一闪，一颗巨大的树木啊浮现而出，此木足足占据了胸膛小半面积，瞳孔呢避光悠悠，让人一看之下呀是毛骨悚然。血光化身一声大喝，顿时呢一道避光从巨木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到金壁中呢不见了踪迹。下一刻血光化身双目一变呐，脸上凶光闪动不已。量十六虚，应该有一具是其化身，并且实体都改变了方向，朝两侧逃掉了。片刻之后，他就肯定地说道：“哼，看来他也察觉了我们的意图，想再次隐遁，加快乾坤盘速度，不能让这个小子跑掉。”另外一名血影也森然地说：“这个自然，不过……”另外一名血光化身点了点头，但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金币上的灵光呢一下子换成了袁煞端坐在石椅上的画面了。两名实体一边负责一个，一旦找到本体之后马上再通知对方。此女面无表情，刚一接通知三人的联系，就不客气地说道：“好吧，就按道友说的处理。”一名血光化身呢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袁煞点了点头，袖子一挥动，金币啊骤然之间变得白茫茫一片，几乎同一时间石壁一声嗡鸣之下呀，无数的符文从中狂涌而出，一下子在下方呢形成了一座巨大的传送法阵，石殿在法阵中心处只是那么滴溜溜的一转，就立刻一闪的不见了踪迹。好了，我们也走吧。一名血光化身淡淡的说道。随之三人一掐诀之下，体表血光大盛了起来。下一刻，巨大的玉盘放出了刺目的白光，立刻发出了尖鸣的破空之声，遁速也一下子加快了倍许以上。另一边的几名韩立或腾空疾驰或玉器击射，眨眼之间呢 在原来虚空处就跑了一个一干二净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离此地不过数十万里的地方，一批足有上千的魔族精锐原本静静地埋伏在那里，但是片刻之后就接到了一道命令，当即一窝蜂地行动了起来。他们兵分两路，分别呢朝两个方向是疾驰追去，而韩立原本所待的地方，无论这些魔族还是袁煞和血光，自然呢再没有丝毫兴趣过去看上一眼了。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几名韩立分头而走的虚空下方，耸立在地面上的一块看似不起眼的青色石头后面，一团紫蒙蒙的光霞一闪过后，一道银蒙蒙的人影诡异地浮现而出，竟又是一名韩立。这位韩立啊，浑身气息丝毫不露，在一现身的刹那间，就双目紧闭地将神念放了出去，将附近数千里都一扫而过，确定的并没有任何魔尊存在之后，脸上这才呀现出了一丝喜色出来。他二话不说，一翻手掌，手中蓦然多出了一样薄皮状的东西，往身上一抛，再往地上那么一滚之后，竟瞬间的化为了一头不起眼的灰色的巨狼，然后四肢一蹬之下，就化为了一道淡淡的灰光，向前激射而行了。看其前进的方向，赫然还和原先一样，乃是啊，冲着天渊城奔去。一顿饭的时间过后，一片密林上空，一名韩立啊，正化为一道青虹破空而过。在离他不过数里远的地方，一座石殿气势汹汹的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前边啊，蓦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峰，足有万丈之高。只见它上面呢，遍布翠绿的草木，景色秀丽异常。前边的韩立一见此山，当即呢，双目一亮，竟不闪不避的直接往此山一冲而去。几个闪动过后，竟就在这山腰处诡异的消失了。在呼啸声中，石殿一个晃动出现在了巨山的顶部，只是徐徐的在山头上方一转之后，各色符文涌现呢，并瞬间凝结成了一座五色的巨大的光阵。此光阵刚一成型啊，就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中心处呢更是五彩光霞一凝啊，竟然形成了一颗直径数十丈的巨大的光球。一声冷哼从石殿中传出之后，巨型光球当即一闪脱离了光阵，带着惊人的声势呢朝着山峰最高处一落而下。只见五色灵光一阵狂闪呐，光球一接触峰顶的瞬间，就无声无息地没入到了山石之中，在地面上只留下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此洞不仅呢巨大无比，足有百余丈之广，边缘处呢更是焦黑光滑异常，并隐隐的有灼热的气息啊从洞中散发而出。而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过后，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从山腹中传了出来，大地震颤之下，无数碗口粗的光柱从山峰表面啊狂喷而出，瞬间的功夫就将整座山峰洞穿的是千疮百孔啊。山峰轰隆隆的连晃几下，就此彻底的崩溃倒塌，无数碎石泥土巨浪一般的向四周滚滚而去，形成了一大片灰扑扑的废墟出来。在废墟的中心处， 赫然的是一个十几亩大的巨坑，足有数十丈之深呢。而在此坑的中心处，空荡荡一大片，所有的东西都直接气化消失了。这个时候空中光阵啊，一阵闪动，从中密密麻麻一口气又喷出了上百道粗大的光柱，纷纷的没入到了废墟各处的地面中。但是呢，除了阵阵的巨响从地下隐隐传来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异常了。这个时候石殿呢，才从高空徐徐飞翔，一直落到了离废墟呢只有数百丈高的低空处，才一顿再次停了下来。石殿上空白光一闪，袁煞面带一丝狐疑的出现在了那里，并且呢目光闪动的朝废墟四周扫亮不停啊。那小子刚才躲入山腹中，应该没有办法跑出刚才的攻击范围，但是如此轻易的就灭杀掉，看来我追的只是一具化身而已。不过嘛，哼，就算是化身也应有些残骸留下才对呀。难道凑巧的在攻击的中心处连尸体都没有留下吗？袁煞看了一会儿，眉头一皱，喃喃自语。随之啊，此女一扭头想了一下，就伸出了一根玉指往眉宇之间呢轻轻的那么一点，闭上了双眸。顿时呢，四周啊异动波动一起，一股庞大至极的神念之力一涌而出，并向四周滚滚的一散而去。此神念检查的异常的仔细，几乎呢将废墟的每一寸地方呢都翻了一个遍，但是此女仍然没有丝毫的发现。看来是我有些多心了。袁煞双目一睁，松了一口气说道。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他身上传来了一阵异样的波动，此女呢神色一变，袖子一抖，顿时一团黑光一飞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面古镜。古镜啊在此女头上一个盘旋过后，就老老实实的悬浮在了其身前处。片刻之后，镜面一闪呢，血袍少年的面容一现而出。袁煞道友，你不用再去追那边的小子了，那一个十有八九是化身而已。我这边追了一个，不但将我派去阻拦人手击杀了大半，哼，还一口气啊闯过了三道封锁。如此厉害，应该是真身才对。好在呢，他如今被我用乾坤盘困在了一处地方。他那个小子却不知道施展了何种隐匿之术，我短时间之内啊没有办法将他找出来。而且我们三个需要联手操纵宝物封锁四周，也是没有办法亲自出马去做此事，还要麻烦袁煞道友过来帮忙啊。虚空化身神色凝重地说道。你那个是真身？嗯，看来应该不错了。我追的这一个已经解决了，的确呢不像是本体，我这就过去会合，千万不要让这个姓韩的小子逃掉了。女子一听此言呐，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当即冷声回了两句，就立刻将古镜一收，人呐直接化为了一道白虹往高处激射而去了。几个闪动过后，袁煞就重新的回到了石殿当中，并一催动之下，立刻一声轰鸣的离开了此地。顿时啊，整片废墟除了一些清风吹过的声音，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声息了。足足过了两个时辰之后，废墟的某个角落中，一截呢看似寻常的粗大的枯木，突然表面一层绿光流转而过，绿意模糊过后，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名啊绿肤青年出来。这青年面容和韩立一般无二， 身上散发着精纯的木灵气，正是韩立的灵躯。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7回。